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5月4号星期天，现在是中国时间晚7点。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乌克兰誓言要在东部亲俄地区加强军事攻势，阿富汗山体滑坡找到幸存者的希望渺茫，中国总理李克强敦促非洲中资企业遵守当地的法规，美国国务卿克里保证美国继续支持解决非洲冲突的努力，北京公民举行纪念六四研讨会促进调查真相，香港支联会举行勿忘六四25公里长跑，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来先关注乌克兰的局势。乌克兰说，他们将继续在乌克兰东部加强军事攻势，打击亲俄分离分子。在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说，他们收到该地区数以千计的讲俄语的平民打来求助电话。乌克兰内政部长阿瓦科夫说，军队从反叛分子手中夺回了克拉托尔斯克的电视台和政府办公楼，这是一座距离亲俄分离分子控制的据点斯洛文斯克城不远的城市。阿瓦科夫在 Facebook 上说，我们不会停止。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没有决定如何回应乌克兰的攻势，或者如何回应至少42人的死亡，他们大多数是亲俄人士，星期五在港口城市奥德萨的战斗中丧生。俄罗斯目前在与乌克兰的交界地区集结了至少4万军队和装甲部队，克里姆林宫保留进入乌克兰保护俄罗斯人的权利。与此同时，基辅的临时政府宣布为星期五在奥德萨战斗中死亡的人哀悼2天。数以百计的阿富汗志愿者星期六加入救援队伍，试图用铁锨等工具寻找大规模山体滑坡后的幸存者。星期五发生的山体滑坡将数以百计的村民掩埋在泥土和岩石下，但是到5月，有关当局在偏远的巴达赫尚省受灾村庄只找到2具尸体，并表示他们放弃了能找到幸存者的希望。救援人员也担心，经过几天的暴雨，这个与塔吉克斯坦、中国和巴基斯坦交界的地区可能会发生更多的滑坡。有关官员说，至少300处民居消失，死亡人数可能高达500人。这个省的省长在现场告诉记者说，这些居民被掩埋在几米深的泥土下。他说，会为这些遇难者进行祷告，并将此地变为集体墓地。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宣布，周五为全国哀悼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在离开北京前往非洲4国访问前夕表示，中国在非洲投资所引发的劳工纠纷等问题是成长的烦恼。李克强星期天出发之前，在一份声明中敦促在非洲的中国企业要遵守当地的法规，并要承担保护当地社区和环境利益的责任。他还呼吁非洲有关国家加强市场监管，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及雇员的安全。中国总理此次为期1周的非洲之行将包括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安哥拉和肯尼亚。美国国务卿克里已经抵达刚果民主共和国，他将与该国总统卡比拉会晤。两位领导人预计将讨论近期在打击刚果东部反叛组织中所取得的安全方面的进展。克里星期六抵达刚果首都金沙萨后不久，对乌克兰的动荡局势发表了看法。他对几名遭扣留的国际观察人士获释表示欢迎。 他们在乌克兰东部被亲俄罗斯分离分子扣押了一个多星期。克里星期六早些时候还呼吁南苏丹交战各方谋求和平。克里在离开亚的斯亚被巴之前，要求南苏丹总统基尔和反政府武装领导人马查尔进行直接谈判，以结束该国历时数月的致命暴力。克里在访问埃塞俄比亚期间，还会晤了索马里总统哈桑谢赫马哈茂德，他们讨论了索马里在打击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激进组织青年党方面所做的努力。克里国务卿将在访问安哥拉之后于星期一返回华盛顿。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奥巴马政府致力于帮助非洲国家领导人解决那些威胁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冲突。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斯特恩斯从亚的斯亚贝巴报道说，克里国务卿在埃塞俄比亚首都阐明了美国的非洲政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克里国务卿说，暴力威胁或者全面战争甚至阻碍繁荣，幼芽破土生发。不过克里说，今天的非洲有机会扭转历史，使之走向改革而不是惩罚，走向和平与繁荣而不是报复与仇视。克里说，为支持非洲联盟的努力，奥巴马政府将继续支持打击索马里青年党的努力，继续追缴圣主抵抗军，强化尼日利亚反恐行动，打击博科圣地的恐怖和暴力行为。
Let me be clear, the kidnapping of hundreds of children by Boko Haram.
克里说，请允许我清楚表明，博科圣地组织绑架数百名儿童的行径是肆无忌惮的犯罪。我们将竭尽全力支持尼日利亚政府，使这些少女重返家园。克里在亚的斯亚贝巴郊外植物园对非洲外交官发表讲话时说，华盛顿将继续支持驻中非共和国的法国和非洲部队，同时支持为解决大湖地区冲突根源而进行的地区性努力。克里星期五结束对南苏丹访问后，还敦促吉尔总统和反政府力量领导人马查尔就组建过渡政府问题到埃塞俄比亚首都举行会谈。
If both sides do not take bold steps to end the violence, they risk plunging South Sudan into greater desperation.
如果双方不采取果敢行动结束暴力，那么他们就将冒使南苏丹更加绝望乃至发生饥荒的危险。假如我们近期不能够扭转局面，饥荒可能即将发生。假如我们现在不采取有效行动，饥荒将完全摧毁他们声称为之而战的目标。克里说，美国将与非洲领导人密切合作，解决贪腐和非法金融交易等问题，因为透明与问责能够吸引更多的投资，营造更具竞争力的市场。克里说，通过向一个非洲清洁能源计划提供近10亿美元的民营融资，奥巴马政府正在协助战胜气候变化。
Climate change is a global challenge.
克里说，气候变化是一项全球性挑战，如果得不到全球合作行动与之抗衡，气候变化将极大威胁非洲大陆以及全球其他大陆地区。克里将从埃塞俄比亚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会晤卡比拉总统。克里结束此次非洲之行之前，还将在安哥拉同桑托斯总统举行会谈。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已经向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派遣了大约600名军人，以缓解克里米亚和东乌克兰局势给当地带来的焦虑。美国之音记者在波兰西北部观看了波兰与美国的联合训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美国伞兵一路拼杀进入一座废弃大楼，波兰精锐部队并肩作战。波兰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都部署过大约2500名官兵， 参加这次演习的波兰军人绝不缺乏和美军协同作战的经验。马尔桑威尔加上尉说，
我们的作战标准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知道如何合作，如何完成所有的任务，如何实现上级下达给我们的所有目标。
楼房及周围地段得到了控制，狙击手注视着森林，媒体受邀拍摄演习行动，波兰对邻国乌克兰的局势感到关注。西维德温是当地主要城镇，镇中心充满田园情调的表面下，是人们内心深处对俄罗斯意图的担忧。在高中读最后一年的保琳娜·基尔波斯卡希望波兰维持后共产党时代的民主，她出生后就一直生活在民主之下。
是的，我担心，不过我想，我希望一切将平安无事。
有的人有着更长的记忆，斯坦尼斯劳·皮奥托维茨和他的朋友们不相信俄罗斯希望战争，不过他们不介意美国兵来这里。
他们可以再待长一些，直到我们确定一切安好为止。
练兵场就在这座波兰北部城镇的北边，不过这里离德国更近，离俄罗斯边界稍远些。波兰已经请求北约派遣两国旅的兵力，也就是5000军人。布鲁金斯学会的欧汉伦说，任何进一步增兵的行动都不应当使危机升级。
我认为必须要明确的是，我们部署和驻扎在这些国家的军力在规模和武器配备上都必须有节制。从美国人的视角看，我觉得进行很顺利，很高兴能与你们共事。
很多波兰人觉得波兰曾经帮助美国出兵伊拉克和阿富汗，如今美国派这点兵来波兰是最起码的回报。美国之音记者索科洛夫斯基，波兰德拉夫斯科陆军基地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展开了严厉的反腐运动，在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主导之下，反腐的对象已经涉及到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以及军队中的高级将领。习近平反腐究竟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还是真心想铲除腐败呢？王岐山的好友前美国财长保尔森怎么看这个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保尔森在出任财长前是华尔街投资银行高盛集团的董事长兼总裁，卸任后成立了旨在改善全球环境以及促进美中经济持续发展的保尔森协会。他到目前为止总共去过中国100多次，与中国的一些高级领导人发展了很好的私交，其中包括中国目前负责反腐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两人曾经共同主持过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保尔森日前在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出席一个论坛时，被问及习近平主导的反腐运动是为了借此打击政敌、巩固自己的权力，还是为了整顿中共体制的问题，他是这样回答的。
我
毫不怀疑的是，当你看到中国人以及他们所关心的问题，腐败与环境问题是他们最关心的，即财产权、清洁空气、干净的饮用水、食品安全和腐败。因此毫无疑问，反腐败增加了共产党在人民心目中的信誉，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他认为习近平和王岐山打所谓的大老虎，是为了减少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利益集团对一些改革的阻力。他同时也认为中国领导人对遏制腐败是认真的。
我认为他们理解，尽管把一些人因为在过去违纪犯法而抓不起来，无疑会在很多人心里引起恐惧感，并且会约束自己今后的行为，但是这里有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而且是需要加以改变的，需要通过制定长期性的政策，强调价值观，弘扬正气，改变奖励机制，包括给官员提供更高的工资，以及制定明确的反腐败规章制度和能更加公平实施的司法体系。
可是保尔森也看到制度建设也存在一个无法摆脱的困境，即共产党控制的绝对权力使其他的机制无法建立起来。 VOA 卫视丽雅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人们普遍认为，在菲律宾和中国矛盾加剧之际，菲律宾亲近和美国签订的防务协议加强了菲律宾的军事地位。不过呢，有分析人士说，美国将在多大程度上支持菲律宾仍然是模糊不清的。因此呢，假如今后马尼拉和北京发生对抗，这项协议究竟会有多大的作用还不清楚。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发自马尼拉的报道。
美菲签署的加强防务合作协议将允许更多的美国部队访问菲律宾基地，为增加双边军事演习铺平道路，并增强菲律宾的海上情报搜集能力。协议还允许美军在今后十年内在指定的菲律宾设施存放军舰、飞机和军用设备。菲律宾和平暴力与恐怖主义研究所负责人罗梅尔·班拉奥伊说，在海上侦察方面的训练将是关键。
获取海域信息的能力将帮助菲律宾避免任何有可能加剧南中国海矛盾的海上事故。
班拉奥伊认为，协议中与海事有关的内容对菲律宾军队来说是一大鼓舞。经费捉襟见肘的菲律宾军队目前正在为南中国海可能发生的冲突做准备。菲律宾和中国就南中国海的一些岛屿的主权归属发生争吵。假如南中国海再度发生对峙事件，美国在当地的驻军究竟会在什么情况下出手援助菲律宾，目前仍然是未知数。按照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如果受到攻击威胁，美国将保卫菲律宾的都市地区以及菲律宾军队。澳大利亚国防军学院的安全事务分析家卡尔·塞耶说，菲律宾方面认为有美军在身边可能会起到某种威慑作用。
不过只有在威慑方有行动意愿的情况下，威慑才能发挥作用。如果美国虚张声势而对方不怕摊牌，美国却没有采取行动，那他的信誉就要受损。然而美国不希望把自己的信誉压在南中国海每一块有争议的光秃秃的礁石上，因为美国不选边站。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在访问马尼拉时，曾在数百名美菲军人面前发表讲话。他说，美国保卫菲律宾的承诺是铁铸的。菲律宾和平暴力与恐怖主义研究所的班拉奥伊说，奥巴马的声明作为政策的确不假，不过他说，
但是具体到运作的时候，我不认为它是自动就有的，因为1951年的共同防御条约没有任何自动报复的条款。
马尼拉的亚洲地缘政治分析家理查德·海德林说，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协防承诺是否适用于发生在有争议海域的武装冲突时含糊其辞。他说，菲律宾不应当想当然地认为日后与中国发生对抗的时候，美国一定会出面干预。
靠美国把中国顶回去似乎不是一个可行的办法，这就是为什么阿基诺政府今后与中国打交道时必须非常小心的原因。不过在菲律宾决定3月30日向国际法院提交针对中国的证明文件之后，中国方面一直很恼火。
中国对美菲新签署的防卫协议做出了低调的回应，北京呼吁所有各方继续努力维持和平与稳定。来自中国、菲律宾和美国军队的代表预计都将参加今年7月在夏威夷附近举行的环太平洋军演，这将是中国军队第一次参加这项一年一度的演习。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后，采取了一些措施加强日本的安全态势，包括准备修改宪法解释，以解禁日本集体自卫权。日本自民党干事不久前在华盛顿发表讲演时称，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符合美国的利益。 美国国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顾问说，日本成为一个充分完全的安全和外交伙伴，将有助于推行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美国的战略必须。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日本自民党干事长石破茂最近在华盛顿举行的一个有关日本新安全战略的研讨会上称，日本希望通过修改宪法以解禁集体自卫权，从而加深与美国等国的防务合作。石破茂还说，部分解禁集体自卫权也符合美国的战略，因为这强化了在亚太地区的威慑力。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四月初在访问日本时首次表示，美国支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解禁集体自卫权而修改宪法解释。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访问日本时也对安倍的努力表示赞赏。日本宪法第九条规定，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者是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这被长期解读为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之后，为扩大日本的安全态势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2013年，日本成立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后首次制定国家安全战略，并出台防卫计划大纲。美国海军上将丹尼斯·布莱尔认为，安倍晋三的努力是希望达到任何一个民主政府所行使的权利，那就是按照政府的政策指挥管理和使用国家的军队，而日本军队应受宪法的限制，不能够在美日同盟以及国际事务当中发挥有效的作用。
从美国的角度来讲，我们希望能够像运作北约部队一样来运作日本自卫队。美国和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特别是空中力量，能够享有不受干扰的交流系统、共同程序以及相同的武器系统。更为理想的是，日本的空军、导弹、航母、舰船可以与美国的空军、舰艇和导弹结合在一起，来应对两国政府认定的共同威胁。
他指出，朝鲜的导弹威胁以及中国在东中国海的行为是美日两国必须面对的军事现实。美国国会外交关系委员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顾问在研讨会上也说，日本能够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安全和外交伙伴，对推行奥巴马总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至关重要。不过也有人担心，日本并不具备足够的经济实力来完成安倍政府的安全战略。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迈克尔·格林说，安倍晋三上台后加强与东盟以及印度的努力，就是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VOA 卫视思阳人鱼阳未知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官方宣布，李克强总理即将对尼日利亚等四个非洲国家进行正式访问，并签署涉及能源等多项领域的合作文件。这是这位中国第二号领导人今年首次出访，也是他就任中国总理以来的第一次非洲之行。有分析认为，中国近年来不断发展与非洲的经贸往来，在矿产和能源其他领域与美日欧竞争，意在加强其国际战略地位。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5月4号至11号将对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安哥拉、肯尼亚和非洲联盟总部进行正式访问。中国政府的两名官员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有关李克强这次非洲之旅的消息。北京官员对记者们表示，李克强将在非洲联盟会议中心发表一次面向整个非洲的演讲，并将出席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举行的第24届世界经济论坛非洲峰会全会。中国新闻社报道，李克强此次访非期间，中非双方预计将签署涵盖领域广泛的合作文件近60份，其中包括石油领域，也涵盖经贸、文化、农业、卫生、人员培训等领域。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向晨表示，中非经贸合作的内容在上述文件中占很大比重，其中既有政府间的协议，也有金融机构和企业间的合作项目。他还指出，既有专门针对一个国家的合作项目，也有涉及区域合作的项目。路透社的报道指出，李克强这次访问的安哥拉是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中国第二大石油来源国，中国也急切地不让自己被视为一个帝王宗主。据介绍，李克强还将访问非盟总部，并在中方援建的会议中心发表面向全非洲的讲话，提出新时期中非合作的框架。 一般认为，近几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急于跟非洲发展经贸伙伴关系，是其经济迅速扩张面临能源紧缺的现实需要，也是出于国际竞争的长远战略考量。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王高成对美国之音表示，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建政后，跟同属第三世界的非洲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相互支持，在大量慷慨无私的经济援助下，非洲兄弟们帮了大忙，把北京抬进联合国，取代中华民国。王高成还表示，近年来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急需更多资源，凸显了非洲的战略地位。
因为它具有丰富的一个资源啊，那么包括石油啦、铀矿啊，跟一些其他的物资啊，这其实对中国大陆发展经济啊、发展科技都是蛮重要的啊，所以我想这是中国大陆非常重视的一个地方。同时，由于非洲开始逐渐经济的发展啊，很多地方其实也是一个很适合一个投资的一个地方，它也具有经济的一个潜力啊，所以中国大陆也加强双边的一个经贸关系，那么增加中国大陆对外的投资啊、产品的出口啊，甚至人员工作人员的输出啊，所以这些其实对中国大陆的经济也是非常重要啊。
这位国际战略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加强对非洲的经贸往来和影响力，有助于提高其自身的国际竞争地位。
从全球经济竞争的角度来讲的话，中国跟像日本，像这个西方国家啊、西欧啊，还有美国等等呢，也处在一个能源竞争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这是有一个经济竞逐的一个情形的出现啊，所以中国能够加强对非洲的这些关系，跟进而掌握能源的一个进口呢，这个也是有助于它在国际竞争上啊，处于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
今年实际上也是已故周恩来总理具有标志性的访问非洲十国50周年。去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任之初就前往非洲访问，向相对落后的一些非洲国家提供援助，凸显北京对发展与非洲关系的重视和战略视角。不过，路透社报道说，由于中国公司在非洲运作的方式，当地人对中国援助的感激越来越走样。报道说，只雇佣中国人的工业厂矿时而引发寻找工作的非洲人骚乱。香港晨报报道说，最近几年中国人在非洲并不受当地人善待，非洲不少国家对中国人下达了驱逐令。报道以加纳为例指出，中国人涌入该国，抢了当地人的饭碗，到处乱挖乱采，并使用化学原料淘金，毁坏了大量农田和森林，污染了湖泊、河流和地下水源。当地人称，中国人毁了我们的未来，也毁了我们孩子的未来。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为您报告一组新闻。中国一些公民5月3号在北京举行六四纪念研讨会，回忆六四事件，探讨其影响和后果，呼吁调查六四真相，合理解决遗留问题。在距离89民运六四事件25周年还有1个月的时候，一些学者和律师以及六四难属参加了研讨会。与会者回忆当年的情况，并表示虽然时光流逝，但伤疤并未愈合，六四不能淡忘，不可回避。他们呼吁调查六四事件真相，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转型正义，弥合民族创伤。与会者认为，虽然对于六四事件的原因、性质、意义的评价或有不同，但六四不是暴乱，对于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与天理国法所不容，基于暴力所实施的一切处罚应予以取消、纠正和赔偿。尽管中国政府将六四事件的定性从开始的反革命暴乱改为动乱和后来的政治风波，但是多年来却严厉封杀有关六四事件的信息，使六四成为社会的敏感话题。在香港的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 5月4日上午举行勿忘六四的25公里长跑，纪念五四运动95周年及六四事件25周年。年度六四长跑星期天早晨从九龙尖沙咀钟楼起跑，今年有30多名支联会成员和香港大学生参与。到达终点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以后，他们敬献了鲜花，悼念为争取中国民主而牺牲的人士。他们还试图交请愿信，但中联办像往年一样拒绝接受。支联会主席、香港会立法议员李卓人表示，在五四运动95周年当天举行六四长跑，对于秉承八九民运的精神尤其具有意义。正是五四运动的精神启蒙了25年前的六四学运当中学生的争取民主。在八九六四事件25周年前夕，一本以居住在中国大陆人士为主体作者群的纪念文学作品《六四诗选》5月4日在港台两地同步推出。诗选由现居香港的中国诗人孟浪主编，由台湾独立出版的文化眼睛黑眼睛文化出版，由黑眼睛文化和田园书屋在港台两地同日发行。孟浪介绍说，在包括刘晓波、王丹、刘霞、廖义武、施涛、李碧峰、哈金等在内的100名作者当中，最长者已年逾80，而最年轻的生于六四事件5年后的1994年，另有几位1980年代出生。由此可以观察到六四精神贯穿的主题写作在代际传承中已经得到延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广东鞋厂，中国广东台商鞋厂发生数万工人罢工事件以后，受到罢工影响的巨额订单客户之一名牌耐克公司负责人表示，公司正在考虑在中国转移生产基地。熟悉大陆台商企业事务的分析人士指出，耐克公司将大量的订单生产短期内转移到东莞豫园鞋厂以外的可能性很低。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斌的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耐克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马克·帕克星期四表示，该公司在供应商工厂发生大规模罢工后，正考虑在中国之内转移生产基地。东莞豫园鞋厂4月14日爆发超过30,000人的大规模罢工，范围涉及鞋厂的6个生产厂房。罢工者要求厂方补缴社保差额、补缴住房公积金和签订正式劳动合同。拥有该鞋厂的台资企业豫园工业集团是港股上市公司，市值约56亿美元，它是耐克等多家国际品牌的主要供应商。上星期在当地政府介入干预下，罢工持续2周的工人在资方答应其部分要求之后复工。耐克公司首席执行官帕克周四在波士顿学院主管人员俱乐部午餐会间隙表示，在这件事当中，我们并没有把生产外迁，但我们对这一事态密切关注，我们一直是有能力外迁的。他说，我们一直在考虑它。帕克说，耐克同豫园及其工人保持着密切联系，以判定工厂的劳动条件是否违反了耐克的工作场地标准。他说，耐克在中国另有工厂基地，这使得转移生产相对容易。在东莞的台商谢庆元是设在大陆的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常务副会长兼该会广东区区长。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耐克公司几天前在媒体报道中表态要支持豫园公司，他认为要转移这样大规模的生产可行性很低。
我不认为是说 Nike 说撤就撤，因为现在数万人的这个订单一下子要转到其他，我认为是可行性很低的。因为目前的大陆的缺工的情况是蛮严重的，你要一下子找4-5万的来代替它，我认为是不可行也不可能的。企业的员工其实都是 给这个蟑螂律师稿子的，因为基本议员的待遇种种还有的福利还是不错的，我相信他们也不愿意离开的。当然你Nike 撤掉，我想对双方都是一种伤害，但是对议员来讲他也不愿意见到这个事情，所以我想议员也对 Nike 做了很多的承诺吧，我都不知道，因为这个我们只是看到报道说当初在解决之后 Nike 就出来表态，他说会继续支持这里。
谢庆元曾多年担任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去年年底才卸任。他认为罢工事件后豫园鞋厂不会迁离，因为东莞地区有多方面的有利条件和优势，可以留住像豫园鞋厂这样的大型台资企业。
我觉得对议员来讲，他因为他的所他的据点太多了，他太分散了很多地方，但是他为什么会留在东莞？因为东莞还是有他的潜力所在，所以我觉得你到印尼，我想印尼的工作效率啊，种种啊，我想还是没有大陆的好。
四月上旬，位于珠江三角洲工商业重镇东莞市的豫园鞋厂部分工人为要求改善福利待遇而开始罢工，后来有数万工人参加，导致豫园公司损失近6000万美元。这是中国开始经济改革30多年来爆发的最大规模罢工事件。据报道，至少有一名协助劳工维权的志愿人士遭到刑拘，另有一名志愿者被警方带走，还有一些工人被便衣警察短暂扣留。豫园鞋厂分别为耐克、阿迪达斯、锐步等著名品牌生产运动鞋，号称全球最大的品牌鞋类生产商，去年的鞋产量超过3亿双。美国之音叶斌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我们继续关注中国方面消息。重庆市又一名高官落马，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六说，重庆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谭七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谭七伟近40年仕途生涯从来没离开过重庆，曾经是倒台的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助手。另外一方面，几十年来中国首都北京是那些通过地方法律系统解决不了冤屈的人的最后希望，但从上个星期的星期四开始，法律改革禁止这些人越级上访。有分析人士说，这凸显了中国领导层对地方冤屈直达首都感到了不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瓦利在香港的报道。
新的规定给予地方政府最多60天的时间回复民众上访的问题，禁止在地方解决不了问题的人到中央机关上访。中国的决策者指出，新的规定是在地方推行法治以及提升效率的全面改革的一部分，但是批评者认为，当局担心上访者到首都申诉冤情可能会导致动乱。四川的维权人士黄奇说，
对于中国政权来说，保证北京所谓的稳定，减少访民前往北京的人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所以说，那个他们不是想方设法督促各级官员处理民众的冤情投诉，而是采取这种所谓的改革，阻止民众前往北京。这完全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
分析人士还认为，这方面的改革等于是承认了上访制度的失败。上访制度正式建立于1951年。从规定文件上来看，上访制度是为了确保公民在认为他们的问题在地方上得不到公正解决的时候，可以向中央政府申诉。但是调查显示，通过上访制度成功的解决冤情的只是个案，大部分的上访案都未能得到受理。黄奇说，访民去北京是因为他们的问题涉及到地方的腐败，因此把责任推回到地方根本无助于问题解决。黄奇说，
寄希望于中国地方政府解决上千万访民的问题，那是可以说是学者专家们一个非常天真的梦想，他们根本不知道民众的灾难是怎样造成的。
访民到北京申诉的大多是涉及到掠夺土地、强制拆迁以及腐败等造成的个人问题。2002年，一个地方法院在审理刘宇杰的离婚案时，以不知其下落为理由对他做出了不利判决。刘宇杰说，他的前夫和法院相勾结，使他流离失所，独自照顾身有残疾的孩子。他一直在上访，希望能够让法院推翻此前的判决。在穷尽所有办法之后，他也往北京跑了几趟。他最后一次去北京，被当地政府找到之后带回原籍。刘宇杰说，
回到原点了，等于是。那我们现在地方他如果要不受理这个案件，北京我们又不能去，那我们终身都得不到一个解决问题的途径。
法治改革是当前中国的一个流行词，领导层承认中国存在腐败现象，而司法机构缺乏独立性，则成为其合法性的一个重要的威胁。有关将法院的预算和人事转由高一层级的政府负责，继而减少地方政府对法院干预的建议，已经争论了很多年。这个话题在去年秋天习近平公布其改革蓝图的时候再次被推至前台。分析人士认为，这样的举措确实能够让法庭更为独立，并且能够减少在地方层面无法解决的冤情数量。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推动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迟迟无法取得突破之际，中国商务部官员说，中国希望和亚太经合组织探讨设立亚太自由经贸区，并尽早展开亚太自贸区可行性的协商。这位官员还表示，亚太自贸区和美国在亚太地区推动的区域自由贸易协议并不冲突。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江的报道。
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王受文星期三在北京对媒体表示，今年晚些时候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中国将主张在 APEC 框架下探讨制定亚太自贸区的路径和方式，启动亚太自贸区的建设进程。王受文说，亚太自贸区和目前亚太地区谈判中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等区域自贸协议并不存在冲突。上个星期，美国总统奥巴马刚刚结束了亚洲之行。奥巴马在访问日本期间没能就双边的 TPP 谈判与日本达成协议，这为 TPP 进程的前景增添了变数。香港媒体南华早报援引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胡一山报道说， TPP 谈判的僵局为中国倡导一种替代性的区域自贸方案提供了可乘之机。不过，华盛顿智库企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克劳德·巴菲尔德对美国之音表示，亚太自贸区将是一个涵盖 APEC 所有成员的全面区域贸易框架，而美国一直是把 TPP 的构想作为亚太自贸进程的一块积木来定位的。
假设 TPP 的12个成员在今年或明年某个时候达成某种协议，这实际上将为更广阔的亚太自贸协议提供参考，而中国很清楚这一点。
在启动亚太自贸区进程的具体操作上，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王受文建议，中国主张首先成立专门工作组，开展可行性的研究。他说，可行性的研究不是为了谈判，而是提出建议，并提交 APEC 成员供其参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江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著书详述中国当年全面援助作为附庸国的红色高棉政权。编者认为，北京虽然受了红色高棉覆灭带来的羞辱，但这对特殊的双边关系今天仍然具有地缘战略的重要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美国康奈尔大学副教授梅尔特是最近出版的《共同战斗：中国对红色高棉的援助》一书的作者。 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昨天为他举行的新书介绍会上，他说，中国在援助共产党政权国家中，关系最特殊的是红色高棉统治的民主柬埔寨，他称之为中国的附庸国，即其经济、政治、军事全面依附于中国。他说，中国全面援助红色高棉出于地缘战略考虑，原因有二。第一，中国当时与苏联交恶，与发展中国家关系也不好。
这是中国第一次有机会与一个附庸国建立关系。
第二，1975年中国与苏联支持的越南交恶。
Cambodia was a very useful potential
柬埔寨是中国平衡越南的非常有用的潜在盟友。
从2010年开始萌生研究中国与红色高棉关系的念头，梅尔特教授前往柬埔寨和中国各地遍访有关人士，查阅各种文件，写出此书，详细揭示了红色高棉在1975年执掌政权时，整个国家完全依靠中国的外援和技术帮助得以生存。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书中引用了曾任中国驻柬埔寨大使张金凤的声明，中国政府从未参与或干预民主柬埔寨的政治。梅尔特教授说，简而言之，中国感到这是很羞耻的事。
任何与红色高棉有直接关系的人都是很难看的。
在红色高棉统治柬埔寨3年8个月期间，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奉行消灭一切资产阶级的极左路线，屠杀了300多万柬埔寨人，相当于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半。2007年至2009年，联合国与柬埔寨组建特别法庭，逮捕并审判了红色高棉的头面人物。梅尔特认为，今天中国的外援政策与当年基本相同，但有一点不同，那就是中国今天的外援政策注重从受援国获取自然资源。
中国涉入了柬埔寨所有自然资源的采掘作业，矿产、木材，而最具战略意义的商品就是天然橡胶。
此外，在最近中国与菲律宾的领土争端中，唯有柬埔寨坚决站在中国一边。因此，梅尔特教授认为，这对特殊关系无论过去还是今天，都有其地缘战略的重要性。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我们再来看看一则消息。独立中文笔会5月3号在香港尖沙咀的1908书社举行了2014年度颁奖礼，将2013年的第11届自由写作奖授予人在美国治病的中国异裔作家陈子明，将第9届林之凹纪念奖授予人在狱中的新公民运动发起人之一的许志勇，将第4届刘晓波写作勇气奖授予出狱不久的四川作家、人权活动人士谭作人和越南异裔作家阮春义。几十位来自海内外的笔会成员、理事及嘉宾参加了自2006年以后一直在香港举行的笔会年度颁奖仪式。独立中文笔会荣誉理事、资深媒体人高瑜女士原定出席这项活动，重点介绍陈子明。不过高瑜和儿子自4月24日起便失踪，与外界失去联系。笔会会长诗人贝岭在致辞时呼吁各界关注高瑜的近况，敦促有关当局解释高瑜的失踪。我们再看看其他方面消息。在美国方面，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确诊境内第一例致病的中东呼吸综合症，这种疾病又被称为新的萨斯。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官员星期五说，
最近曾经到沙特旅行的一名美国医护人员已经受到感染，并且在中西部的印第安纳州住院。他们说病患已经被隔离，情况稳定。美国全国免疫接种和呼吸道疾病控制中心的主任安妮·舒克特说，
我们对病情乐观，到目前为止情况处理得宜，不过我们也非常谨慎，希望确定我们通知到曾经接触过病患的相关人员，并观察他们的健康，如果有症状出现，我们就能立即给予治疗。
中东呼吸综合症是冠状病毒疾病的一种，这种病毒可以导致一般的感冒，其中也包括严重急性呼吸症候群 SARS， 也称为非典型性肺炎。目前还不能确定中东呼吸综合症源自何处，但是专家怀疑骆驼可能是主要的感染源。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再带您关注美国的政治消息。还有两年就要进行下一届的美国总统选举，在民主党内讨论竞选总统的人选总是要从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开始。克林顿在民调中大幅度的领先，预计今年晚些时候他会做出决定是否参选。克林顿参选的可能性本身就对2016年的竞选有着极大的影响。我们看看为什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克林顿虽然还没有宣布竞选总统，但是他一直在忙着演讲和小学生们一起唱歌，还有就是在他的女儿最近宣布怀孕以后为当外婆做准备。
Mark and I are very 这和我非常兴奋，今年下半年我们就要有第一个孩子了。
克林顿还要躲避一名批评者扔过来的鞋子。
那是什么？那是一只蝙蝠吗？
不过克林顿一直对他的政治前途三缄其口，但在他的演说中极力地维护妇女的权益。
I believe that advancing the right， 我认为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推动妇女和女孩的权益、机会和全面参与，是21世纪有待完成的最重要工作。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专家塞德斯认为，他将是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
他可能是一年后最有条件获得民主党提名的人选。近年来，没有任何一名民主党提名人能跟他相比。因此，只要他想出马竞选，这次竞选就是他的。
塞德斯说，问题在于克林顿2008年败给了奥巴马之后，他是否想要再次参选。
She's a known quantity to most voters.
对大部分选民来说，大家对他都不陌生。我不认为他现在就需要担心形象。最终，这只是一个他是否认为自己有魅力和愿望去做这件事。
但是布鲁金斯学会的赫斯说，作为领跑者，他也会成为政治攻击目标。
如果你遥遥领先，人人都会把你当目标朝你打枪，不仅是其他可能的候选人，当然还有媒体，因此他处在众人瞩目的位置。另外，他也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可以筹措大量资金，这在总统政治中非常重要。
如果克林顿参选的话，他将会面对更多有关在2012年的时候他如何处理美国驻班加西领馆遭恐袭的方式的问题，其中包括贝纳提出的问题。
谈到班加西的问题，有4名美国人在那里丧生，他们的家人有权利得到事实的真相，但是行政当局拒绝告诉他们真相。
但是显然班加西事件并没有对克林顿的名望造成多大损害。分析人士伯曼说，
我看过所有与希拉里·克林顿有关的民调问题，可能至少有数千个。当你观察自从1992年以来的整个画面时，你就会发现他对克林顿相当有利。
克林顿写了一本有关他在任国务卿期间的经历的书，题为《艰难选择》，这本书将于今年6月出版。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国际方面，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的一次爆炸造成7人死亡，包括一名前地区高级行政官员。调查人员说，星期六的爆炸发生在摩加迪沙一个繁忙的十字路口，当时奥斯曼·希洛勒上校乘车经过。一名记者对美国之音说，这名目前在索马里国家警察部队里任职的行政官员也在死者之列。 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青年党声称对这次爆炸负责。这个武装组织在过去一个月里针对政府官员展开了多起袭击。非洲联盟和索马里军队把青年党驱赶出他们占据的大部分的主要城市，但这是这个激进组织继续发动袭击。肯尼亚港口城市蒙巴萨星期六发生连环爆炸，至少三人被炸死。调查人员说，一枚爆炸装置在靠近一个公共汽车站的地方被引爆，造成三人死亡，数人受伤。第二起爆炸发生在一个海边旅馆附近，没有人员伤亡的报道，还没有人声称为此负责。但是自从2011年肯尼亚向索马里派兵帮助打击青年党武装分子以来，肯尼亚一直受到一系列的袭击。四月份，一枚炸弹在内罗毕警察局外爆炸，造成四人死亡。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看看纽约巴尔夏人悼念罹难的登山向导的报道，请听详细内容。
大约3500名夏尔巴裔美国人在纽约市皇后区举行仪式，悼念本月早些时候在喜马拉雅山脉雪崩事故中遇难的16名夏尔巴人向导。在夏尔巴裔美国人协会总部，吊唁者为死者举行了称为普加的藏传佛教超度仪式。夏尔巴人是一支散居在尼泊尔、中国、印度和不丹边境喜马拉雅山脉两侧的民族，总人数大约有150,000。夏尔巴裔美国人协会主席昂葛根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在纽约地区大约居住着4000名夏尔巴移民，他们都为16名夏尔巴向导的遇难感到震惊和难过。
以前也有夏尔巴人在登山时遇难，但这次是遇难人数最多的一次，这是一场令人震惊的悲剧。
由于常年生活在雪域高原，夏尔巴人是一个擅长登山的民族，为各国登山队提供向导和后勤服务是夏尔巴人主要的经济来源。这次事件促使外界关注夏尔巴人在喜马拉雅山地区登山运动当中发挥的作用。据《纽约时报》报道，在每年2到3个月的登山季节，每位夏尔巴向导可以获得大约3000到5000美元的收入，但是他们必须为此付出辛苦的劳动，并承担巨大的风险。
感谢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齐永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南苏丹政府和叛军之间陷入僵局的和谈，在各方聚集亚迪斯亚贝巴进行调解努力之后得以恢复。这场冲突目前已升超过100万人流离失所。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该区域集团促成了谈判，各方已经返回埃塞俄比亚的首都，就民族和解和复原进行了政治对话。和谈得以恢复之前，南苏丹政府决定释放四名被以叛国和叛乱罪名逮捕的高层政治人物。南苏丹政府表示，此前对他们的指控已经取消，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也可以参加谈判。这四个人是在去年12月被总统基尔称之为一起未遂政变之后被捕的。他们被逮捕，成为这个陷入困境的东非国家走向和解及复原的一个主要的障碍。美国欢迎南苏丹政府释放这四人，这个决定是朝终止危机所采取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步骤。我们敦促南苏丹政府确保他们能够安全地旅行或者离开南苏丹，并且以独立组织身份参加由政府间发展管理局组织的和谈或者未来的政治对话。这样的对话对于确保南苏丹各种族具有责任感实现和解以及复原至关重要。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